慧谦法师青年时期曾皈依广清老和尚，并亲近妙莲老和尚与灿云老法师等大善知识学习佛法。1991年觉志出家，于台北县三峡镇西莲净院医治治愈老和尚 PT。 慧谦法师学养深厚，钻研各大宗派经论，并获得美国佛州林恩大学教育领导学博士，曾任西莲净院红教组组长、圆光佛学院教务长，现任圆光佛学院副院长。重要著作有《随机结魔书遣释》以及《信缘集》等。讲学内容包括《楞严经》《楞伽经》《大乘起信论》等。解在般若，行在净土。慧谦法师以八宗并重，道归极乐为毕生信愿，希望透过著书立说、弘法讲授，与众生共证菩提。
再来第二十个，细念定生愿。设我得佛，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细念我国，执众德本，自心回向，欲生我国，不国税者不取正觉。啊，这一愿呢，主要就是说，如果说你有啊想要往生，然后你做了一些修行功德啊，然后你回向说愿意要往生极乐世界，那这样一定是可以往生的。啊，就是说你等于说你念之在之，你心心念念啊，都常常想说我做了这个事情啊，我要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啊，我做了那个好事，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啊。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每天都有可以说好好的把心静下来念阿弥陀佛佛号啊。啊，有时候我们可能譬如说譬如说我们打一个佛七，打一个佛七，除了有人要来念佛，还要有护七啊，对不对？啊，护七，护七，护七的人，譬如说可能要煮饭啊，啊，可能要准备一些东西，那护七的人可能就没有办法怎样来进来念佛堂念佛，对不对？那难道这样他们就不能往生了吗？啊，如果说这样就不能往生的话，那这样啊，是不是也是太不公平了，对不对？哦，所以呢，虽然你没有办法来进来念佛堂念佛，可是呢，你在外面护七啊，护七也是很大的功德，对不对？啊，那你把这个护七的功德，你就想说，啊，我希望把这个护七的功德回向给什么？啊，回向给自己啊，回向给谁啊？能够往生极乐世界。那么阿弥陀佛他就发了这个愿，只要你有修了功德，然后你心里有想要说把你这个功德要回向往生，那么你一定就可以怎样？你一定就可以往生。所以像这几天如果你来听经，听经有没有功德？有啊，听经有功德啊，对不对？听经有功德，所以我们才会讲听经功德殊胜行嘛，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当然最主要是要念佛是正行啊，可是呢为什么我们还是说主张有时候还是需要一些助行啊，就像说我们吃饭啊要配一点菜，你才比较容易吃得下去啊，因为我们的根基啊，要你说只是一心念佛啊，真的一般人受不了啊，受不了啊，因为呢我们心总是喜欢怎样攀缘啊，会想要变啊，会想要变，所以阿弥陀佛也很慈悲，知道说大家可能哈，只念佛的话啊，不是所有人一下子就有办法啊，所以呢，他说可以，你稍微调配一下，有时候稍微拜拜忏啊，有时候稍微念念经啊，这叫做助行，帮助的助啊，但是呢，我们吃饭哈，应该还是要以吃饭为主，菜是配着吃的，不能只吃菜啊。只吃菜的话呢不会饱啊，一下就饿了，是不是所以呢一样净土法门呢拜拜忏念念经可以，但是呢你不能只拜忏念经然后就不念佛了那这样就好像只吃菜不吃饭了，是不是那这样会怎样会没力气啊只吃菜不吃饭了 啊，过了一小时你就饿了啊，所以这不是很正常的啊。所以呢，啊，偶尔啊调配一下，以念佛为主，以念佛为主。所以呢，这就是说你反正所有的功德啊，听经也好，啊，念经也好，拜忏也好，这都是有功德啊。那你把这个功德通通都是啊，回向说要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阿弥陀佛这个愿呢，就是说，如果你有这样去做的话，你一定是可以往生的啊，你一定是可以往生极乐世界。有呢是强调说，阿弥陀佛会现前。啊，阿弥陀佛来现前来接你，那你就比较有信心、有把握可以往生。啊，那二十就是说，啊，除了吃饭，你有时候可以配配菜，啊，调配一下，啊，拜个忏，啊，还是说布施，啊，你就说布施啊，斋僧啊，这几天啊，有几个地方请啊，请我们这几个师父去斋僧啊，这也是有功德啊。啊，那你斋僧的功德，你也是回向怎样？啊，你不要回向赚大钱啊，回向大赚也太可惜了啊，因为呢这个钱哦，往生的时候带走不没办法带走啊，啊，所以呢你要回向什么啊，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就可以往生。好，所以这十八、十九、二十都是跟啊我们往生有关系的这三愿。二十一三十二相好愿，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惜成满三十二大人相者，不起正觉。这边又开始就是又去谈到往生以后的事情了。往生以后呢，如果到了那边以后，每一个人都是三十二相，可以这样，每个人看起来都像跟佛一样啊，跟佛一样的这么庄严啊，因为呢啊，这个其实我们修行哈，这个庄严相啊，在度化众生呢，啊，这个庄严相还是蛮重要的，对不对？啊，如果说啊，我们呢这个身相呢啊丑陋啊，那你要去度化众生呢，这个众生都先看到你，他就会怎样？会害怕的话，对不对？那你要度众生就不容易了，对不对？啊，所以呢，佛陀他还要百劫什么？修相好，佛陀他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要修这个修福修慧啊，除了修福修慧以外，他的智慧啊，他的福报已经满足了，可是还要百劫修相好。为什么？因为你要度化众生，因为众生都是什么？众生都取相啊，对不对？众生都取相啊，都会觉得说，哦，这个这个人长得让我会害怕的话啊，让我会不喜欢的话，那你跟他讲佛法，他就很不容易接受，因为他看到你，他第一个不是想要听你讲话，他第一个是想要跑掉啊。所以呢，这个相好啊也是非常重要啊。所以呢，阿弥陀佛他也觉得说这是很重要，所以呢，啊，大家不用担心啊，你到了极乐世界，每个人都是什么？相好庄严，都跟佛陀一样庄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二十二愿必至补处愿，这个补处啊，就是一生补处，等于就是说一生补处就是下一生就可以成佛，下一生我们这一生完了以后就可以成佛。啊，那当然我们大部分人这一生完不会成佛啊，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但是阿弥陀佛他极乐世界他发的愿是说，只要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去，每一个人都是，如果说你在极乐世界结束的话，你下一生你就怎样，你就是成佛，这也是很大的愿啊，每个人都是可以一生补处，就是可以成佛。他说：“设我得佛，他放佛土诸菩萨众来生我国，就近必至一生补处，除其本愿自在所化，为众生故，披红饰铠，积累德本度脱一切， 游诸佛国修菩萨行，供养十方诸佛如来，开化恒沙无量众生，使立无上正真之道，超出常伦诸地之行，现前修行修习普贤之德，若不而则不取正觉。他这个愿呢，就是说如果你到了极乐世界去呢，每一个人都是这一生就可以决定成佛，因为每个人都无量寿啊。那么在其他经典有提到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入涅槃以后呢，就换谁成佛啊？就换这个观音菩萨成佛啊。那么经过很久以后呢，观音菩萨入涅槃以后啊，就换谁？就换这个大势至菩萨成佛啊。那还没轮到你之前呢，你放心，阿弥陀佛他发了愿，就是说一定会轮到你啊。如果你不愿意，你一直愿意都留在极乐世界的话呢，一定就是慢慢轮，总有一天怎样啊，总有一天可以轮到你，而且你中间不会突然就往生掉了，你就因为啊每个人都无量寿啊，对不对？所以你慢慢等，一定会等到你啊。但是你也可能想说，哇，经过那么久才换这个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又那么久才换狮子菩萨，哦啊，我前面还有林主席在前面啊，那什么时候才轮到我啊？他想说，那这样哦，不要再等了，我先到别的地方去打拼，说不定还比较快一点啊。哎，这是所以说呢，啊，除其本愿自在火化啊，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一直留在极乐世界，总有一天是轮到你在极乐世界成佛这样啊。可是呢，你会想哦，哎呀，我还有那么多的以前的这些好朋友啊，还是说怎么样啊，有缘的众生啊，我现在一直在极乐世界呢啊，不能好好去度化他们啊。那我想说，反正我现在已经功力够了，对不对啊？那我就离开极乐世界好了啊，就可以啊，等于说就不在极乐世界，就去其他的世界去度化众生啊。所以这个愿呢，就是说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在极乐世界成佛。可是呢，有的人啊，有菩萨会讲说啊，其实我不必要说一定要留在这个地方成佛啊，对不对啊？我可以先到其他的佛国啊，其他的世界去度化众生啊。所以呢，那这样也是可以啊。好，这就是二十二愿。二十三，供养诸佛愿。设我得佛，国中菩萨，成佛神力，供养诸佛，一时之请，不能骗至无量，无数无量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啊，好，所以呢，这就是说，你到啊，你到了极乐世界去以后呢，你要供养诸佛，啊，那是很容易的事情，啊，而且呢，等于说你好像一下子就可以分身啊，哦，分身骗了很多的这个佛国世界啊，到每一个佛国啊去供养诸佛，对不对？啊，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我们不要说供佛啊，我们说斋僧啊，因为现在佛陀不在了啊，大家想要供养师父，啊，现在大家想要供养师父呢，一定要想办法怎样啊，到寺庙去，或者是把师父请到家里来，对不对？好，你才能好不容易可以怎样啊？去供养师父，啊，那这样很辛苦啊，是不是？啊，你看，要是说啊，这次我没有来，福缘的师父没有来，大家要想要斋僧就没有什么，没有机会了，对不对？啊，再不然就要跑到极静禅林啊去斋僧。那从鸭皮到极静禅林也是蛮远啊，对不对？要四十几分钟啊，所以很不方便啊。啊，那么供佛的功德呢啊，更是比斋僧还要大啊。所以呢啊，所以这个想要供佛呢，到极乐世界以后呢啊，很方便，随时想要供养哪一尊佛啊，随时这一念之间你就到了那个啊，到了那个地方啊。所以呢啊，你想想看，如果说大家我们在慈音寺呢有这样的这样的功德力的话，就是说啊，我们到慈音寺共修的佛友呢，到了慈音寺来，如果想要到哪里斋僧哦，一时之间我们就可以变化到每一个师父的面前去斋僧哦，那这样的话就 很方便的，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极乐世界就是这样这么殊胜的啊。你想要供佛啊，一念之间，一时之情啊，你就可以遍满啊，到所有的佛面前呢 啊去供养他们啊。所以这个功德很大啊，功德很大。二十四愿，共聚如意愿。有时候我们想要修一些供养，可是呢，啊，没有钱，啊，或者是没有好的东西啊，来供养佛或者供养师父，我们会觉得怎样？啊，很可惜啊，是不是？啊，虽然我很有供养的心，可是呢，因为我没有福报啊，没有好的东西来供养师父啊，供养佛陀，所以呢，阿弥陀佛也考虑到这一点了，所以呢，他就发了一个愿啊，叫做共聚如意愿。你想要供养佛，你想要供养佛菩萨，供养大众生，不用担心，你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呢，你想要供养什么，就会有什么东西出现，你就可以去供养了啊。他说：“设我得佛，国中菩萨在诸佛前现其德本，诸所求欲供养之具，若不意不如意者，不取正觉。”啊，譬如说，啊，你想要供养这个七宝啊，这七宝就会现前，啊，你想要供养一台飞机啊，啊，飞机就会出现了啊，啊，你想要供养什么啊，什么东西就会出现，啊，好，这就是阿弥陀佛他发的愿啊，这是有时候我们想要供养，可是没有东西也不行啊，啊，那你现在呢，他发这个愿呢，你想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可以来做供养。那这对我们修行啊是很殊胜，很方便。二十五愿，说一切智愿。设我得佛，国中菩萨不能演说一切智者，不取正觉。啊，这就是说法。哦，我们常常会羡慕啊，很多师父啊，或者很多居士，哇，说法好像怎样，天女散花。啊，说法怎样啊？非常的精彩，哦，非常的这个感动人心。我们有时候啊，会很羡慕说，说哇，这个师父这个居士怎么这口才这么好啊？讲的这个滔滔不绝啊，讲的这么精彩啊，能够说服大家啊来学佛信佛这样，啊，我们心里就很羡慕，对不对？啊，到了极乐世界就不用再羡慕了啊！阿弥陀佛早就替你们想到了啊啊，想说啊，每个人。因为呢，度化众生很重要，就是要说法啊，对不对？哦，有些人很有福报，有些人很有智慧，可是呢，看到别人他就是说不出话来，哦，有些人是这样，你看他修行修得很好，可是你要他讲几句话，他就是好像这个其实也是必须要靠修来的啦。他可能过去修了很多很好的福德因缘，可是在说法的智慧方面啊，他就比较弱一点，啊。那我们要知道啊，佛陀在度化众生，最主要就是靠着什么？说法。今天我们不管是念经也好，今天我们不管是讲经也好，都是因为当时佛陀讲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才有经可以读，今天才有经可以讲，对不对？所以佛要是不会说法的话，这佛法就没办法流传下来了，是不是？所以这说法很重要啊，哦，说法很重要。所以他这一愿又叫说法如佛愿啊，哦，每一个人讲话，每一个人说法，就好像佛陀在说法一样，这么精彩啊，这么慈悲，这么感动人心啊啊！这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第二十五愿。讲到这里，我真的是觉得。阿弥陀佛真的是太贴心了，对不对？哈，是不是太贴心了啊？为我们想的太周全了啦！啊啊，你想要供佛，他还会去替你想到说啊，那说不定没有供具，对不对？啊，你想要供哦，不用担心，你供具都会有。啊，你想要做法度众生，怕自己没有智慧辩才，不用担心，你来这里以后，你就会有智慧辩才了。啊，真的你是真的是太贴心啊，太慈悲的一个佛陀了啊。二十六愿啊，那罗延伸愿啊， 这一愿呢，简单讲就叫身心健康愿啊。为什么？很多师父呢，他也很会讲，很多师父他也很有修行，可是呢，唯一有一点就是怎样，身体不好，有没有？有些善知识啊，他修得很好，他也很会写佛法，很会讲，可是身体，衰老的比较快，或者是生了病啊，就没办法再继续弘法利生了，是不是？那这一愿呢？就是说，阿弥陀他发了一个愿啊，到了极乐世界去，每一个人啊都是这个什么？啊，我们说金刚不坏身啊，金刚不坏身。所以他讲，是我得佛国中菩萨，不得金刚那罗延伸者，不取正觉。那罗延，那罗延就是一个叫勾索力士啊，勾索力士就是一个，简单讲就是好像那个大力士，勾索力士这个身体很健壮的一个护法啊。好，那这样的一个金刚护法，你看那个我们寺庙前面的那些护法神，每一个都是怎样？身体很雄壮，对不对？很好啊，像我觉得这一愿对我来讲也很重要啊。27，所需严禁愿啊，你想要的东西呢，每一样东西一定都是什么啊？一定都是非常清净庄严的啊。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一切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乃至待得天眼，有能明了辨其明数者，不取正觉。我们有时候是很讲究这个外观啊，对不对？譬如说一部车子，一部车子我们大家都开一样的那个样子呢，就不稀奇，对不对？你就会想要开什么？那个造型比较特别的那个什么什么跑车，对不对？就造型殊特很重要啊。所以呢，阿弥陀佛他很慈悲，他发愿啊，满足众生的这种这种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的时候呢，他就给你方便啊，想你想要用好的没问题啊，极乐世界都有，而且呢好到什么程度，好到啊，就是说如果说有人得了天眼通，天眼通就很厉害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只是肉眼，对不对？肉眼呢，比如说肉眼我们现在看这边这盆花跟那盆花，我们就看不出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对不对？可是有天眼的人呢，他看东西就比较能够细，他就可以看出来说，当然是这边的花比较好看，这边的花比较难看一点，为什么？这边的花比较鲜艳啊，这边花比较没有那么鲜艳啊，种种这些啊。所以呢，有天眼的人他就是能够分别嘛啊。所以呢，他说法藏比丘他发愿就说，如果他成佛的时候呢，极乐世界的人啊，他所用的这些东西一定都是最好的啊，好到什么程度？就算有天眼的人呢，也没办法去仔细算说他用的到底是用了哪一些有什么好处，这些有天眼的人都看不清楚啊。就是说他能够大家往生到极乐世界去能用的东西怎样太多了啊，能够用的东西太多了啊，没办法去计算。28，见道场树愿，道场树就是菩提树啊。这一愿也很特别啊。请问我们在座大家有见过这个我们释迦牟尼佛成道的那棵菩提树吗？大部分都没有，对不对？因为你们都没有去过印度啊。但是你现在能够假设你能够想象一下，假使我们人还在马来西亚，就可以看到那棵印度的菩提树这么高大，我们在马来西亚就可以看到的话，那一定是非常的殊胜，对不对？阿弥陀佛他发的愿就是这个愿啊。他说：“设我得佛国中菩萨，乃至少功德者，不能知见其道场树屋舍光亮，高400万里者，不取正觉。” 就极乐世界呢，也有一棵道场树，就是菩提树啊。那一棵菩提树，你看它有多高啊？400万里啊，非常非常的高大啊。那么阿弥陀佛发的愿，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怎样啊，都可以看得到。29得辩才智愿，哦，这跟说刚才说法呢啊有点类似啊。如果到极乐世界，每个人都有智慧辩才，不可思议啊！设我得佛国中菩萨，若受读经法，奉诵持说，而不得辩才智慧者，不取正觉。我们现在来学经法，学经教，大家虽然学，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辩才无碍？不一定啊，对不对？好像我们这几天每个人都来上课，对不对？上课听师父讲好像还不错，可是回去呢跟太太或跟先生一讨论，你就讲不过他了，对不对？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智慧辩才啊。所以你往生极乐世界就不用担心了啊。你听佛陀讲经呢你就能够了解到的道理，而且你能够运用而且你能够有智慧辩才可以去说服别人。30自辩无穷愿，这也是相关的啊，就是说他的智慧辩才不可限量啊，不是只有有而已，而且是无量啊无穷啊的这种智慧辩才啊，用不尽的啊。31国土清净愿，设我得佛国土清净，皆悉照见十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就是说，在极乐世界的国土呢，非常的清净啊，好像一面镜子啊。这面镜子啊，等于说你要看这个十方其他世界的这个情况呢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啊。其实从某个角度呢，我们可以想象，好像我们现在的电视啊。电视机呢，你现在一打开你要看哪一台的什么节目通通可以在你的前面显现出来所以呢极乐世界就好像有一个，就好像一部大的电视你想要看哪一个世界的频道通通都可以现出来啊。32国土延次愿，设我得佛次第以上，至于虚空宫殿楼观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无无量杂宝各百千种香而共合成，言次奇妙超诸天人，其香普熏十方世界，菩萨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一愿呢，就是说在极乐世界的任何的一个建筑物或者是这个河流或者树木，每一样东西一草一木所有的房舍都是怎样非常非常的庄严而且呢都有这个无量的这个宝物建杂在里头这样再来触光柔软愿，这个也是常常很多人会碰到，很多人往生呢，一开始这身体硬硬的，对不对？然后呢，你如果去跟他念念阿弥陀，念了一段时间，你就发现到他怎么样，他的手脚就变怎样，变软的。他有这个经验吗？为什么？为什么你帮他助念他，他本来身体硬的，后来他就软了？阿弥陀，他有发愿了。当你念佛的时候当我们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光明就来照着我们，跟照着我们这个助念的人因为我们念佛的时候呢，这个往生的人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念佛所以也就佛光就阿弥陀佛的光明就照了这个往生的人，所以他的身体就会变软身体就会变软，这个是你有去助念，就这个是很实际的这个很实际的。很多医生呢遇到这种事情他们都很难理解 啊，很难理解说，师父哦，还是说这些学佛的朋友呢，啊，你们为什么这个尸体那么久了，这个在他们医学上不可能啊，好，那么久了怎么会又软下来？哦，所以这是很不可思议啊，哦，所以他讲。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蒙我光明触其体者身心柔软超过天人啊！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哦，所以阿弥陀佛的光明要是啊，我们跟他的光要是相应了啊，照到了啊，我们的身心就会变成柔软啊，就会变成柔软。34闻名得忍愿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闻我名字不得菩萨无生法忍诸生种持者不取正觉。只要听闻到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字呢，啊，阿弥陀佛他发愿，只要我们听到他的名字阿弥陀佛，大家将来一定可以怎样得到这个无生法忍啊。这无生法忍在我们佛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修正的一个境界，哦，无生法忍，什么叫做无生法忍呢？哦，就是说他能够我们修行修到一个境界呢，他能够体证到说一切法都不生，一切法都是空，一切法都是空，一切法不生，哦，譬如说今天某个人讲你啊，某某人你很好，你很慈悲啊，赞叹你的话啊，通常我们心就会觉得很高兴啊，对不对？啊，过几天另外一个人讲说，哇，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然后甚至骂你几句，我们心就会怎样啊？心里就不太高兴，所以我们都受到的这个别人的言语啊左右。但是呢，如果一个体证到无生法忍的人呢？啊，他对于人家赞叹他或者人家批评他，他的心呢都能够什么如如不动。为什么？因为他看到说你赞叹我也是像空啊，好像这个空一样啊，你毁谤我也好像空一样啊，所以心好像啊他就可以如如不动啊，那这就是达到一种无生法忍的境界。那我们在修行呢，很重要，能够达到这个无生法忍的境界呢，才不会退转啊。我们大家会来学佛啊，一开始都发了很好的心，很大的心来学佛。可是学佛学一阵子呢，有些人呢，他就怎样，他就不再来了，或者是甚至就批评佛教了。为什么？因为他发生了一些事情啊，然后他就怎样，他就动摇他的信心。啊，动摇他的道心，啊，没办法再继续走下去，啊，所以呢，我们来学佛呢，有时候很容易会退转啊，就是说，遇到一些境界，遇到一些事情呢，啊，就对佛法就不再有这个信心跟愿心啊，这就会退转。那如果说你能够达到证到这个无生法忍。证到这无生法忍的境界呢，你就不会再受到境界的啊种种人事物的影响啊，你总是都能够如如不动啊，那这样的话呢啊，你就不会再退转了啊，就不会再退转。所以这个在学佛的路上呢，这个要得到无生法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就是阿弥陀佛他也有考虑到，所以呢他就发了一个愿，只要听到阿弥陀佛啊的名号啊，大家一定就可以证到这个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忍。35女人往生愿，啊，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其有女人闻我名字，欢喜信乐发菩提心，厌恶女身。受终之后复为女相者不取正觉。这个依照佛教来看呢，哦，这个男众跟女众啊，哦，这个毕竟业报上面呢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啊， 在业报上面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啊。当然现在这个观念跟说法呢，在现在很多的情况呢，对这一点啊，这个也有一些不同的讨论了啊。但是呢啊，这个基本上呢，在佛教啊，这个一个女生啊，不一定说她就说没有这个修行啊，这是不一定的啊。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啊，有一些男孩子啊，事实上他很女孩子气啊，听得懂吗？女孩子气就是说，虽然他的身体是男孩子啊，可是呢，他讲话啊，他的动作啊，啊，还有他的想法啊，我们看了就觉得他很像什么？很像女孩子，有没有这种人？有啊。相反的，也有一些女孩子呢，她虽然她的这个报身是女孩子，可是她做事情，她的想法，还有她的气魄，还有她的种种言行，大家感觉起来，她根本就是一个什么？她根本就是一个男孩子。有没有这种人？也是有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正确来讲，就是说这个佛教来看这个男跟女，我们不一定要说局限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业报身来看啊。那么通常这个佛教呢，就是说对女众啊来讲呢，他比较就是说强调的是他这个女众的习气呀，女众的习气啊。一般来讲啊，我们女众跟男众比较起来，这是相比较的啊。女众的感情会比较重一点啊，感情比较重一点啊，就是说情执啊啊比较重一点啊，比较会比较放不下一点啊，还有时候嫉妒心还是会比较强一点啊。那事实上呢，男孩子也会有这些啊，男孩子也会有嫉妒心啊，也会有这些不好的这些习气啊啊，只是说这个轻跟重。那么其实真正最重要的，现在不是说啊，你现在的这个身体是男孩子的身体还是女孩子的身体，最重要是说学佛以后呢，我们自己的心啊，比较像佛一样啊，这就是说啊，佛呢这个男孩子的就是说比较这个阳刚之气嘛啊，就是说比较啊，比较有这个啊大丈夫啊的这种气魄啊，那这样的话呢，这女孩子还是可以啊，还是可以修行成就啊。好，所以呢，但是一般上来讲啊，通常会得到这个女生的报应，就是报身啊，就是因为是女众的这个因缘业力比较强，所以你才会生的是这个女生嘛啊。好，那么这个在女生上来讲，如果说你这个女众的这些一些不好的习气比较强的话，这当然对学佛来讲会是比较啊障碍啊，因为你感情情执比较重啊，嫉妒心比较强，烦恼心比较强的话，这当然修行上是一个障碍啊。所以呢啊，阿弥陀佛他就发一个愿啊，就是说因为他知道说这个女众的这个报身来讲修行啊比较多的障碍啊，所以呢很多女众呢常常就会发愿说啊，以后不要再当这个什么啊，不要再当这个女生啊，不要再当这个女生啊。所以呢阿弥陀佛很慈悲，就说啊，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呢啊，以后到往生极乐世界啊，就不会再有这个啊女生。所以其实啊，极乐世界的人没有男女相啦，啊，没有男女相。为什么？你想想，如果这个地方都没有女生，没有女生，那一个人也不能把他叫做男生啊，懂我的意思吗？啊，因为男生跟女生是要相对来讲啊，才会有意义啊。啊，如果说只有一性啊，性别只有一性。你也不能把它叫做男性，也不能把它叫做什么女性，对不对？啊，所以啊，到极乐世界的也不能把它叫做男生啊，它就是叫做啊，我们把它叫做法性身 啊，把它叫做法性身啊。你也不能说他是男生啊，因为没有女生，没有女生讲男生就没有意义啦，是不是？啊，没有女生就讲男生就没有意义啊，好像说，没有这个没有善就没有恶嘛，啊，没有是就没有非，对不对？这是相对待的啊。男跟女也是相对待的，没有男就没有女，没有女也就怎样，没有男啊，是不是？啊，所以极乐世界假设没有女人的话，那也就没有所谓的什么男人啊。啊，所以也就是说，在极乐世界没有这种性别的分别了，啊，没有性别的分别了。三十六，常修梵行。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受终之后，常修梵行，自成佛道。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啊，就说我一旦往生极乐世界以后呢，虽然你不在极乐世界啊，你又到其他世界去了，可是不管你到哪里去，你就是永远会保持着什么清净的梵行。所谓的梵行最主要就是不会再做这个男女啊，这个淫欲的事情，就是梵行。那这也是对修行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你不在极乐世界，可是你生生世世都能够修这个梵行清净。三十七，人天自净愿。是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天人民闻我名字五体投地稽首作礼欢喜信乐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自敬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就是说我们念佛的人啊，或者是听闻到阿弥陀佛的人呢啊，在修行净土法门的人呢啊，阿弥陀佛他有发一个愿说我们修净土的人呢，就可以得到别人的对我们的一种什么恭敬，啊。其实哈，这个我觉得我自己可以体会得到。为什么？以前我在这个参加佛七啊，或者是不管是看别人打佛七，或者是打佛七啊，当我看到别人在念佛、在拜佛，我心里就。虽然他们只是居士而已，但是我心里就会升起对他们一种什么恭敬的心。大家应该有这种经验吧，对不对？看到别人在用功的拜佛念佛，你很奇怪，你就很自然而然就对他们升起了一种什么一种恭敬的心啊，是不是？哦，大家应该有这种经验。哦，啊，这就是阿弥陀佛他有发这样的一个愿，说如果有人在念佛修行啊，别人看到啊，看到别人在念佛拜佛啊，他就会升起恭敬心。好，三十八，衣服随念愿啊啊，他就说我们如果想要穿衣服啊，穿什么样的衣服啊啊，我们这心一起心动念啊啊，这个衣服呢啊，就自然出现在我们的身上了 啊，那真是太方便了，而且呢啊也不用洗呀 啊。他说若有裁缝捣染软底者不取正觉啊，就是说衣服啊也没有脏的问题啊，自然永远都是干净的，也不会破啊，也不需要补哦。像我今天早上啊要洗衣服就要洗衣机啊啊，还要有菩萨帮我拿去洗啊，还要晒啊，很麻烦啊。到极乐世界啊，就今天想要穿什么衣服啊，它就会出现了。不过呢，极乐世界的衣服都是很清净庄严的啊，印法妙服啊，啊，很清净庄严的这些衣服啊。好，三十九啊，我们把这页稍微赶一点进度啊，这页把它讲完。啊，三十九呢啊，就是受乐无染啊，就是说我们到极乐世界种种的快乐呢，都是清净无染的啊，而且是像漏尽比丘哦，就是证到阿罗汉啊的这种快乐啊。啊，不是像我们这世间的这种五欲之乐啊，就是那种快乐是非常清净的、清净无染的那种法喜啊，那种快乐啊。 好像我们来听经呢，如果你有法喜，这种法喜呢是跟你在世间的那种五欲的那种快乐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那么到极乐世界的快乐呢啊，当然是跟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个五欲之乐是不一样啊。事实是见诸佛土愿啊，他就是说啊，如果我们想要看到其他世界的佛土呢啊，在这个宝树之中呢啊，就可以看得到啊啊，而且非常的清楚啊。四十一是诸根具足啊，我们这个世界啊，有的人啊，譬如说他缺了一只手啊，啊，缺了一只脚啊，还是说眼睛少了一只啊，这样的话呢，啊，这个多多少少修行就会有障碍啊啊。那么到了极乐世界呢，阿弥陀佛的愿就是每个人的六根都是非常圆满的啊，这修行就比较不会有障碍。四摄注定供佛愿啊。那么大家要去供佛呢啊，而且是怎样，是没有离开你的三昧当中去供佛啊，等于说你还在定当中，你还在修三昧当中啊，就到了其他的世界啊去供佛了啊。好，再来生尊贵愿啊，就是说往生以后啊，以后要是离开极乐世界，一定是生在好的家庭啊，不会生在这个啊这个贫贱的家庭啊，这样子啊。好，那么还有几愿哈，那么我们就留在啊下次我们再讲啊。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做一个回向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林主席，各位佛友，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无量寿经的啊最根本核心的要点啊。那我们昨天啊花了很多的时间啊，尤其在这第十八愿啊，说明了很多啊。那我们今天呢，从第四十四愿啊，再开始继续来修学。第四十四愿，具足得本愿，设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欢喜踊跃，修菩萨恨，具足得本，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具足得本啊，得本呢，就是啊一切功德的根本啊。我们知道啊，我们修行啊，最主要就是要有功德，对不对啊？ 那什么是功德的根本呢？啊，一切功德的根本就是在于我们的清净心啊，啊，清净心。有时候我们如果说我们发好心帮助别人，可是我们的心不清净啊，譬如说我们有所求，对不对？啊，我今天帮助你，其实啊，我是想说以后看看是不是以后你可以帮助我啊。那如果我们抱有这样的心去做好事的话，这个好事当然有它的因果，但是呢，它不能称为功德啊，它不能称为功德。在我们历史上呢，很有名的一段公案啊，啊，这个达摩祖师从印度来到中国，见到了啊当时的这个梁武帝。啊，梁武帝呢，他修建了很多的寺庙，啊，也供养很多的出家人，所以呢，他就觉得他好像做了很多的功德，啊，觉得他好像也很了不起，啊，所以呢，这个达摩祖师来的时候呢，哎，他就有想要向他夸耀的意思啊，啊，就问他说：“你看啊，我盖了这么多的寺庙。”啊，供养了这么多的出家人，啊，这样有多少功德？啊，那么达摩祖师跟他讲，啊，一点功德都没有啊，啊，一点功德都没有。那当时梁武帝听到他这样讲呢，啊，当然心里会怎样？不高兴啊！大家想想，如果是你，啊。譬如说啊，你常常来慈音寺啊，来发心啊，啊来啊帮忙各方面啊，来帮忙煮饭菜啊，啊来帮忙打扫环境啊，啊，然后呢，你来问师父，师父我这样有没有功德啊？师父跟你讲说一点功德都没有啊，那明天你就不会再来听经了哈。所以呢，我们都会执着啊，啊，我们好像做了很多啊，虽然呢，你不一定要求什么，至少师父你也应该给我一点赞叹吧，对不对？啊，哦，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都还有所求心的话呢，啊，这样做的善事，当然还是属于善事，但是呢，不能称之为功德，啊，只能称为福报啊，啊，福报呢，它是不能够了生死，啊，功德啊，才能够真正了生死啊，帮助自己了生死，啊，也能够度化众生，超越生死，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功德，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啊。我们是在修功德还是在修福报而已啊，这个我们要好好观察我们自己的心哦，而不是在外面说哦，我今天啊做了多少事情啊，我今天有来听经啊，好像不错啊，可是呢，你要是有这个执着的心啊，有这个所求的心啊，啊，那这个还不能真正称为功德啊。那么所以阿弥陀佛也知道说真正要修功德呢不容易啊，啊，因为心要清净啊，通常我们总是免不了还会有什么啊，有这个我人众受相，金刚经讲了我人众受相，我们还会取相啊，真正的心清净呢它就怎样不取相啊，不会去分别，不会去计较，啊，我们有时候啊，为了佛教啊来发心，啊来做一些事情，可是呢，我们呢啊，这个无始劫来的这个习气毛病啊，哦，就会啊会去计较，啊计较我们的名分，啊计较说我们有没有被尊重，啊或者是计较说。啊，为什么啊？ 主席都听他的意见啊，不听我的什么，不听我的意见啊，啊，我们会做这些计较啊，那这就都是有这个人我的分别啊，你要计较说啊，我啊，为虽然你是为了啊佛教，可是你还是有我为这个中心啊，以这个我为中心来去做啊，做佛教的事情，以我为中心啊来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其实这个跟真正的佛法啊已经不相应了啊，因为呢你已经有这个我人众受相，是不是啊？所以呢《金刚经》一而再再而三一直要强调怎么样，真正的一个菩萨啊，真正的一个菩萨一定要怎样啊，一定要无我人众受相，是不是哦？所以呢我们来学佛啊，来道场发心啊，来护持三宝啊，常常你要观啊，你要去观察自己的心啊，有没有我在那里作祟啊，是不是哦？如果有我还在那里，有那个我在作祟的话啊，你这个修的啊就不是真正的功德哦。但是我们知道啊，要放下这个我容易不容易啊？啊，真的很不容易啊哦。所以呢啊，净土法门有一个方便啊，你要多念佛啊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你常常这样念啊啊，当你一心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自然就我就比较能够放下，对不对啊？你想想看，你念阿弥陀佛你就不会再念我了啊，是不是？你是在念佛啊，不是在念我。相反的，如果你是念我，你就不是在念佛啊，你就不是在念佛。好，所以呢阿弥陀佛他发了一个愿啊，啊，往生到他极乐世界的人呢，所做的一切一定都是不会再有这个我人众受相的分别心啊，他所做的一切一定都跟清净心相应啊，所以具足得本啊，具足得本。再来四十五愿，注定见佛愿，设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皆悉待得普等三昧。注释三昧，自与成佛，常见无量不可思议一切诸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啊，阿弥陀佛呢，他很慈悲啊，啊，他不光是为了自己的这个自己国土的众生啊，他也为其他方的国土啊的这些菩萨呢啊来发愿啊，所以说他方国土啊，所以这个这边的菩萨呢，他并不是在极乐世界啊，是在极乐世界以外的其他的世界啊。其他世界的菩萨呢，听到了阿弥陀佛的名号啊，那么阿弥陀佛发他这个愿，虽然你没有在我的极乐世界，但是你听到我的名号啊，那我就有一个愿力啊，要来加持你能够得到所谓的啊普等三昧啊。那什么是普等三昧呢？他有讲啊，就是能够怎样啊，能够常见啊，经常性的可以见到这个不可思议的一切诸佛啊。这就是第四十五愿了啊，阿弥陀为其他世界的菩萨来发愿啊，说如果啊能够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呢啊，那这些菩萨就可以常常看到这个十方的诸佛啊。四十六随意闻法愿啊，设我得佛，国中菩萨随其自愿所欲闻法，自然得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啊，这愿很重要啊！啊，你想想看，大家要听经闻法，哦，在我们雅毗，哦，因为法师不多，对不对？啊，就要啊去请啊，从台湾请来师父啊 啊，请从哪里请来师父啊？那师父来了又匆匆忙忙啊啊，来了又匆匆忙忙又走啊，所以呢，要听经闻法很不容易啊啊。那么呢，阿弥陀佛也体会到了哦，有一些地方呢啊，要听经闻法不容易，所以阿弥陀佛很慈悲发了这个愿啊，就是在极乐世界呢。啊，你想要听经闻法，而且你看你想要听什么法，啊，随时想要听，啊，譬如说你现在想要听，啊，大智度论，啊，马上呢，哎，你就可以听闻到，啊，这个大智度论里头的道理，啊，你现在想要听中论，啊，啊，马上就可以听到中论，啊，好像说这次我来。啊，你不想听无量寿经也不行，因为呢，我就讲无量寿经，对不对？啊，那极乐世界呢？啊，很殊胜啊！啊，林主席想要听无量寿经，对不对？啊，那我们秘书想要听什么？啊，想要听这个阿弥陀经啊。那有的佛友想要听什么？啊，想要听这个心经啊。那么呢？啊，好像每个人就有不同的频率可以。同时接收到你想要听的啊，而且随时随地啊，那这是非常的殊胜的啊！你想要听什么，就可以听到什么法。47，得不退转愿，设我得我他邦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不及得智不退转者，不取正觉。这个昨天我有讲过啊，我们这菩萨道啊，啊，能够得菩对转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以菩萨道来讲，我们说三大阿僧祇劫啊，啊，三大阿僧祇劫要得到不退转，就是要花掉两大阿僧祇劫的时间，啊，等于说从你出发心到不退转，通常是第八地的菩萨，啊，才得到不退转。从出发心到第八地不退转地，需要花两大阿僧祇劫的时间啊。也就是说，你在学佛至成佛的时间，三分之二的时间花在说把自己搞定，不会再退转啊，把自己搞定，不会再退转啊。所以要知道这个。不退转是很不容易啊，要到八地以上。像我在美国啊，要吃素真的是不容易啊啊。那我就会想说，啊，你看，他们不吃素好像很方便啊，什么样都可以吃，对不对？啊，那我们吃素了，在美国不容易找到素菜餐厅啊，啊，就很不方便啊，就会想说，是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呢？啊，这个要是不是学佛很久的人呢，真的有时候他就会怎样啊，他就会退转啊啊，尤其这个美国呢啊，他是很自由啊，很开放啊，对不对啊？那如果说我们道心没有很坚持的话啊啊，这个去到那个地方啊，真的啊，就会想说，那，啊，你看别人啊，这么样 happy 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自己啊要把自己弄得好像很辛苦啊？其实呢，你要是没有入法啊，没有去体会到佛法的法味啊，你只是在外向上面好像学着啊要吃素啊，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啊，把自己弄得啊，你并没有心里并没有体会到什么叫法味的话啊，真的啊，有时候很容易退转了，啊。所以呢，我们很重要，你要能够入法，你不能只有停留在外向上的学佛的形式而已，啊，学佛这个外向上当然是很重要啊，啊，你不能吃素啊，你不能怎么样啊，啊，你不能生气呀，啊，啊，可是你是用硬压的话，这迟早会出问题啊，啊，有一天你压不住怎么办？啊，所以呢，你要入法，入法就是说。你要有智慧啊，要有智慧去啊，去看到这个无我的道理啊，看。 看却看到说一切法如梦幻泡影，或者是说却看到说众生非常可怜悯啊，这样的一种情况啊，你才会被这些境界所转啊，不然呢，你没有入到这些智慧跟慈悲的这个佛法的话啊，你只是停留在外相上面啊，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啊，久了呢，我们有时候说这个学佛好像越学越孤僻呀，有时候也会变成这个情况。好，所以这是47愿啊，对我们来讲呢，修学菩萨道啊，这个是一个捷径啊 ，shortcut 啊，这是一个捷径啊，从这里到不退转啊，走极乐世界，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捷径啊。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祖师大德这些大菩萨为什么要往生极乐世界啊？有太多太多的好处在这里头了。所以这47愿呢、非常的重要啊，等于说我们成佛的捷径啊就是这个47愿呢，你就可以看出来啊，到那边你就相当于八地的菩萨了，不退转的菩萨。48愿，得三法忍愿，设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不及得至第一忍、第二、第三法忍，于诸佛法不能及得不退转者，不取正觉。这三法忍呢，这个第一就是所谓的音响忍，声音的音，声音在响，这个叫音响忍。什么是音响忍呢？简单讲，就是说我们不会再因为一些种种的声音来让我们起心动念生烦恼。我们娑婆世界的耳根啊，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最利，对不对？别人在讲我们啊，譬如说我说林主席怎么样怎么样啊，我在这边讲。那林主席一听到，他的耳朵就会伸过来说：“哎，师父到底在讲我什么？对不对？”我们人都会这样啊。如果讲别人，我们不会，或许还不会很注意听，对不对？如果讲到我们的名字的时候，譬如说徐居士，那徐居士他就会注意了，说：“哎，师父要讲他怎么样怎么样。”那别人常常有时候呢，我们别人讲我们几句话啊，就弄得我们怎么样啊？这整天的心情就很不好，或者是不只是一天呢 连续好几天，是不是？这都是表示说我们这个凡夫啊，太容易受到什么？受到这个语言声音的影响了，是不是？包括你看我们来唱念，来念经啊，要是啊。这个师父来念经声音念得不好啊，你就会也会怎样啊，有很多的意见，对不对？或者是某位师父念经念得很好听啊，你就觉得念得很殊胜。你会发现我们就即使来修行也是受到了这个声音的影响啊，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我们学佛要突破尤其带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来讲，第一个要突破就是对声音啊，我们要尽量避免说声音对我们的影响好的声音也好坏的声音也好我们希望说听到种种的声音我们都能够如如不动，赞叹我们的声音我们也如如不动，诽谤我们的声音我们也如如不动，这个就是所谓的音响忍音响忍，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呢你都能够如如不动。第二个叫柔顺忍柔顺忍柔顺呢，简单讲就是我们的身心要能够柔软安住在这个柔软然后恒顺众生恒顺众生这样的一个心境。我们的心有时候不容易柔软为什么我们的心不能柔软？因为我们这个我 我见啊，我慢很深啊，啊，我见我慢很深啊。当别人看不起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会不会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啊！啊，别人看不起我们的时候，我们心不舒服，那时候我们的心就软不下来了啊，我们心就软不下来。啊，别人看不起我们，我们也没办法就没有办法横顺众生。所以呢，如果我们一直有这样的一种我执我慢啊，那这样是很难柔软下来，很难去这个横顺众生。所以啊，我们常常说要修福修慧，修福修慧在哪里修啊？不是在慈因寺修而已啊。慈因寺说实在啊，能够在这边修到的福跟慧啊，不是太多。为什么？你想想看，你们一个礼拜来这边几个小时，啊，来不了几个小时啊，对不对？啊，好不容易师父来啊，这一个礼拜你顶多也来十个小时而已啊，对不对？可是一个礼拜有几个小时啊？啊，一天有24个小时，24再乘以7有几个小时啊？啊，168啊，168个小时。168个小时只来了10小时，对不对？那你如果说只有来到慈因寺才是修行的话，那真的我们修的太少了，是不是？所以真正你修福修慧的大好时机，不是只有在慈因寺而已，而是在哪里？而是在你的工作的地方。你看你每天工作8小时，对不对？上班8小时，在家里呢也将近有8小时啊，甚至更多。这些地方才是你真正啊最可以去修福修慧的地方啊，不是只有来慈因寺来拜这个啊88佛啊，或者是来念佛的时候啊才是修福修慧。当然这也是修福修慧，而且很重要啊，但是可以讲更重要的是你在家里头啊，是你在工作职场上面啊，遇到了这些冤亲债主的时候啊，遇到了这些让你烦恼的境界的时候，这个才是你修福修慧的最佳时机啊。所以你要感恩啊，感恩说这些人让你有怎样修福修慧的机会啊。如果你这样能够这样想，哎，我们就说这个你的心呢，心一转，这个境界就怎样，就变了，啊，这个境界就变了，啊，所以呢，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呢，我们第二个柔顺人，啊，不是来到慈因寺才柔顺啊，啊，在你的工作职场上面，啊，在你的家庭生活上面，啊，你都能够怎样，啊，能够非常的身心非常的柔软，啊，能够横顺一切众生，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啊，啊，这也非常重要。第三人，第三法忍就是所谓的无生法忍，无生，一切法无生，啊，这是最究竟的啦。一切法呢，你能够看到说一切法都是不可得的。啊，今天别人赞叹我，啊，其实真的有赞叹可得吗？今天别人毁谤我，真的有毁谤可得吗？所以这一切的法呢，啊，一天啊260中发生的事情，你都能够用这样的智慧去观察说，哦，一切法不可得，那你一定是如如不动了，但是这也是不容易啊。这也是不容易，但是呢，我们要常常去思维，这样是会有帮助的。那佛陀发了这个48愿以后呢，当然，法藏比丘发了这48愿以后，很重要，他要修行啊，否则发愿，大家都会发，对不对？可是发愿以后呢，你的愿能不能够成就啊？要靠修行。 我们可以讲啦，这发愿好像就在开支票一样啊，啊、哦，那支票能不能兑现，要看你银行是不是真的有钱啊，是不是？啊、哦，否则、啊、空头支票那是没有用的，对不对？啊、哦，所以呢，阿弥陀佛发了这48愿呢，也就是等于好像开了48张的支票啊，啊、哦，那要能够把这48张的支票能够兑现，啊、哦。他要累积很多的功德，他的这个48愿这个支票才能够一一的兑现啊。那么当然，经过很久很久的修行啊啊，他算是功德圆满啊，这48愿都成就了啊。所以他底下讲：阿难，法藏比丘于彼佛所诸天模范龙神八部大众之中。发誓弘誓见此愿已，一向庄至庄严妙土，所修佛国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于不可思议造赞永劫，积止菩萨无量德恨。好，我们看一下他花了多少时间在修行啊？不可思议的造在永劫啊、哦！所以呢，法藏比丘发了这48愿以后呢，不是发愿发完了就结束了啊，他就开始怎样啊，不断的努力去修行，积功累德啊，花了这不可思议的造在永劫的时间啊，来去修行啊。那最后呢啊，终于成就了。成就了以后啊，极乐世界啊就能够实现。我们就看下一段啊，就是讲这个依正极果啊，就是极乐世界的这个正报跟依报的情况啊。啊，底下的经文就开始啊要来介绍。阿难白佛，法藏比丘为已成佛而取灭度，为未成佛为今现在。阿难听佛讲这个无量寿经，听到这里呢，他突然想到了，哦，佛陀啊，你讲这个法藏比丘发了这48愿啊，又经过了造在永劫的修行，那么他现在到底怎么样？啊，他是已经过去了，啊，已经灭入涅槃了，还是说他还在努力之中，还没有成佛，还是说现在？啊，已经成佛了，而且还在，到底是什么样子啊、哦？那么阿难呢，想要知道啊。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今已成佛，现在西方，去此10万亿刹，其佛世界名曰安乐。哦、那佛就告诉阿难啊，这个法藏比丘啊。他现在已经成佛了，而且现在还在，在什么地方？啊，在往这个西方过这个10万亿佛土，啊的地方呢，有一个世界叫做安乐啊，或者叫极乐，啊，就在这个地方。啊，譬如说啊，好像说我们说啊，我们有禅林啊，开运法师住在那里。假设我对台湾的人介绍，啊，那人家说这开运法师是现在还在吗？啊，那我当然要讲清楚啊，还在啊，啊，在哪里？啊，在这个沙巴啊，在极静禅林啊，还在那边啊，度化众生，啊，所以这很实在的啊，阿弥陀佛现在还在。所以我们现在在这边讲经说法，阿弥陀佛他都知道的啊，他都知道。那么他成佛多久了呢？阿难又问啊，其佛成道以来为今几何啊？他成佛已经多久了？那佛陀说啊，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经过了什么十劫了啊？已经经过十劫了，这么久的时间了啊，已经成佛了。啊，那他现在还在。因为阿弥陀佛的寿命是无量寿啊，所以他寿命很长。那像我们释迦牟尼佛呢，他就只有80岁， 所以释迦牟尼佛是已经是过去了啊，入涅槃了。可是呢，阿弥陀佛还没有，阿弥陀佛还没有。所以我们如果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呢，啊，还可以看到啊阿弥陀佛。好，底下呢，有好几个啊，这个开始介绍极乐世界的情况啊。第一个是说他的国土宝言啊，再来还有什么光明无量啊，寿命无量啊。那我们就是啊，慢慢看这个就开始介绍极乐世界，因为阿弥陀佛已经成就了啊，他的极乐世界已经成就了啊，到底成就的样子是怎么样子呢？啊，现在经文开始要介绍啊，第一个是国土宝言啊，就是极乐世界的国土是非常啊庄严的啊，充满了种种的七宝。他说：“其佛国土自然七宝，金银琉璃玻璃琥珀砗磲玛瑙，合成为地。啊，它的地面啊，都是七宝所合成的啊，金银琉璃啊。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啊，啊，你看像我们啊，这像我这几天有时候出去啊，对不对？啊，这个路要是不平啊。”大家是要走这个柏油路比较舒服，还要走这个砂石路比较舒服啊？当然是要走柏油路比较舒服啊，对不对？哦，像那天我去那个极静禅林啊，中间有一些路啊，都是怎样，就石子路，然后呢，啊，经过去的时候，那个沙子就到处乱飞这样子啊。你想想看，如果说我们沙巴的路都是像这种路，都是走过去啊，然后这个尘土飞扬。啊，这个你住在这里心情会好吗？啊，一定不会好啊，对不对？一车开出去就是怎样，尘土飞扬，对不对？啊，心里就好像也像这个尘渣就怎样，啊，乱飞一通，对不对？啊，心情绝对不会好的。啊，所以你不要小看了，我们凡夫就是这样，我们受到环境的影响很大的。啊，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哎，其实这些好像我不想要。啊，其实呢，你要知道，极乐世界为什么阿弥陀佛要把它建得这么庄严？其实我们的心跟境是有关系的，啊，我们的心跟境，啊，我们想想看，一个人他如果环境啊，家里啊整理得很干净、很清洁、很整齐。那表示这个人他一定做事情是怎样，比较这个有条不紊的，啊，做事情比较怎样啊，仔细认真的，啊，那如果说你去看这个人在家里乱七八糟，啊，很脏乱，你想这个有可能是办大事情的人吗？绝对不可能，是不是？啊，所以呢，啊，就是说。我们从这个环境，这个人他的生活环境就可以大概判断说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 level 的人了，是不是？一个啊，头脑越清啊，越清净越有智慧的人，他居住的环境啊一定也是怎么样啊，他会整理得很清净啊很舒服啊，这是一定的啊，因为我们这个境。这个境界也就反映我们的心啊，是不是？啊，这境界就反映我们的心，啊，所以呢，因为你到极乐世界的人呢，都是非常的清净啊，阿弥陀佛又有这样的一个大愿，所以呢，那里的啊这个地呀 啊，你看都是各种七宝，非常哦，非常的庄严，哦，非常的庄严，而且呢，他说恢阔。荡啊，旷荡啊，哦，就表示非常的宽广啊，不可极限啊，一望无际啊，一望无际啊。有时候呢啊，这几天啊，我有去坐船出海啊，到我们这个几个小岛啊上面去啊。那在坐船这个当中呢，到了这个大海当中呢，我们自然而然心胸就不知不觉就怎样，就开阔了许多，是不是？啊，我们到了海边啊，我们坐船到了海里头 啊，看到大海是一望无际，啊，这时候我们的心胸很自然而然就怎样，啊，就觉得说啊，还有什么世间，还有什么事情好计较的，是不是？哦，你看这大海一望无际啊，有什么不能够包容的？哦，所以你不要看啊，这些东西对我们修行都是有帮助的啊，哦。啊，你看我们只是到一个大海，看到这一望无际的大海，我们心胸就开始变得这么舒畅啊，变得这么自在啊。你想想看，你要是说到了一个金，好像到了一个金地一样啊，这个地都是金的，而且是一望无际的金子的地啊啊，大家可以 image 一下啊，想象一下啊，自己好像坐到一个大海水中，但是呢，这个大海水呢，不是水，而是金，就是那种金子，好，非常庄严的金子，啊，一片的这个金，啊，一片的这么庄严的金，然后你在这个金海之中，啊，一望无际这一片的这么金色，啊，那你的心一定绝对是不一样的，啊，或者是银，啊，或者是玻璃、琉璃这些，啊，好，所以呢，啊，这个对我们的修行啊，啊。有帮助啊，啊，有帮助。杂香，啊，西香杂彻，转香入见，光赫坤耀，微妙奇特，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啊，首先他这就是讲他的这个地面啊，从地面开始讲起。哦，这个地面呢？哦，非常的广大啊，都是由这个金银琉璃啊，这些金银琉璃有时候会啊相互杂见啊啊，一下子金，一下子银啊，一下子琉璃啊，有时候会有这个杂见的变化啊，那么是非常清净庄严的啊。那么里头重宝中金啊，由其宝犹如第六天宝，为什么要讲第六天宝？哦，因为这第六天的宝呢是最庄严的啊，所以呢，啊，极乐世界的宝是最庄严啊。又其国土无须弥山，金刚为一切诸山，亦无大海小海，啊，西渠古啊景谷。佛神力故，欲见则见。好，这一段呢，基本上是说哈，极乐世界啊，没有像我们地球这样哈，有凹凸不平啊。啊，你看我们要是凸起来就是山，对不对？啊，要是凹下去就变成什么海或者是溪流啊。那因为极乐世界呢，啊，它都是非常非常的平啊。为什么呢？啊，这跟我们人的心有关啊！哦，如果我们的心是平坦的，我们的心是很平的，你感召的业报，你感召的世界，自然就是非常的什么，非常的平坦。那我们娑婆世界的人心平不平啊？不平啊！我们人心不平啊，哦，有高高低低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常说有些人是看高不看低啊，对不对啊？哎，所以就说我们的人心呢，啊，高高低低，起起伏伏，所以呢，我们感召的这个娑婆世界啊，就是有这个高山啊，或者有这个大河啊，不平。啊，那极乐世界呢，啊的人他都是平等心啊，他都是平等心，所以感召的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大地呢也是非常平坦的，但是呢太平了，有时候大家可能会不习惯啊，对不对啊？因为呢啊，这个大家在沙巴住久了，要有个神山才觉得好像啊在沙巴一样，对不对啊？如果说你到极乐世界，你想有山也是可以啊啊！佛陀很慈悲，他说什么佛神力故怎样，欲见则见啊。如果说你没有神山住不习惯啊，没有关系，佛说好啊，那就有神山没有关系啊，哦，哎，所以呢，佛都很慈悲的，你不要想说担心说到那边你喜欢爬山的人没有山怎么办啊，哦？ 啊，你到了那边，你喜欢有这个大海水啊，啊，到那边都平的，没有海水，你不习惯啊，不用担心。佛说你喜欢有山的人啊，那你到那边去还是会有山啊，啊，你喜欢有水的人呢，啊，到那边还是会有海水，可以的，啊，只是说原则上啊，因为人心都是非常的平等，所以你感召的那个境界啊，它是那个地就是很平啊，地就是很平啊，没有这个起起伏伏啊。但是你已经习惯希望有一些起伏比较漂亮啊，哎，那这样也是可以的，遇见则见啊。他又说，又无四时，春夏冬秋，不寒不热，常和调适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有这个春夏秋冬啊，对不对啊？有的人喜欢冷，有的人啊喜欢热啊。那所以呢，啊，有这个四季的变化呢，啊，有的人不习惯啊。那到极乐世界呢，啊，它的就没有这些四季的分别啊啊，这个温度啊 ，air condition 啊，都 condition 非常的好啊。啊，就不冷不热这样啊，像我们现在就太热了一点，是不是啊？太热我们就不舒服啊，所以到极乐世界呢，啊，它的空调非常舒服的啊，啊，而且呢不会有这个春夏秋冬有时候太冷太热这样啊。可是呢，可能有的人又会想啦，啊，师父，我还是蛮喜欢有春夏秋冬的哎，啊，有些人可能还会这样，他喜欢说。哎，师父，我有时候想要看看下雪啊，对不对啊？哎，你放心好了，佛陀很慈悲，虽然他没有讲啊，但是呢，哎，我替他补充一下啊，没有问题啊。啊，你喜欢滑雪啊？哎，阿弥陀佛绝对会让你去滑雪的，没有问题啊啊啊！只是说基本上呢，它是啊，这个没有春夏秋冬啊啊，温度非常的适宜。那阿难呢，他就有个问题啊，他说如果说那里头没有山啊，没有这个须弥山啊，这个四天王天还有刀立天依何而住